净土中修学是要，诸位法师、陈会长、诸位菩萨，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翻开讲义第八页。讲义第八页，我们继续说明丙二别名净土超胜这一课。早上我们将第一段文念过了。好，那么第一段文当中呢，我们是说到第二行第二行那么由当训起奇特说到这个地处。接着呢，即念念佛，即念成佛，历劫修正者亦以意气高峰。即念念佛，即念成佛。所谓的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这什么意思呢？就说我们这一念心跟佛的平等大慈大悲佛的依报正报的功德以及呢万德洪名相应。那么当下呢就契入了佛的法界。那么假使呢我们这念心跟菩提心相应，跟六度万恨相应，当下就契入这个菩萨的法界。假使呢以无我的心跟十二因缘相应，当下就契入圆觉法界。以无我的心观察四圣地，当下呢就契入了声闻法界。那么假使呢跟这个四禅八定以及上品的十善业相应当下就契入了人天法界。那么假使呢跟五戒相应，当下就契入了人法界。那么修呢这个持戒善法等等的，但是呢还有这个嗔恨心或是我慢心，或是这个胜负心，那么当下呢就契入修罗法界。那么假使呢跟这个上中下三品的十二业相应，当下就契入了三恶道的法界。所以总的说呢，就是我们的心念你的体心动念当下是什么，你就契入哪一种法界。那么我们现在念佛跟万德洪名相应，所以呢就契入了佛的法界。那么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那么就是这边所讲的即念念佛，即念成佛。历劫修正者亦亦于其高峰。这个亦底下这个亦就是更加的意思。那么宜呢，宜就是应当应当。那么意提手旁的这个意就是尊崇的意思。所以这两句话呢就说经历三大阿僧祇劫而得到修正的人他是修通途法门的，他经过三大阿僧祇劫才能够证得这个佛果。那么这样的一个修行人，这样的菩萨呢，他会更加应当遵从这个净土中这种高超的风范。下面普被上中下根统摄律教禅宗，如时雨之润物，若大海之纳川。普被上中下根这个净土法门，我们晓得只要能够信愿真切即使呢是忤逆时极重的罪人在临命中的时候呢，地狱象现现出这个地狱景象他即将要堕到地狱当中了但是呢有善知识教他念佛如果呢他具足信愿那么能够念佛十句，或者呢只有几句，乃至呢只有一句，也能够蒙佛慈力接引往生。这个呢是属于下下根的还不是下根，是下下根，因为他造忤逆十恶嘛。 啊。那么另外呢，中等根基的人啊，修行啊世间的善法啊，不造作诸恶啊。如果呢他能够啊精修犯恨，禅定立身啊，啊，那么他往生的品位啊就更高了，很快地啊能够见佛闻法啊，这中等根基的。那么上等根基就是啊大彻大悟啊，或者呢断惑证真的人，也应该啊要回向往生啊。为什么呢？他往生到净土去啊，就能够啊圆正法身啊，速成佛果啊。我们看其他的法门，小法小的法啊，那么大根器的不需要修，那么大的法呢，小根器的不能修啊，唯有这个净土法门三根普被立顿全收啊，上至啊观音四字文殊普贤不能超出其外，下至啊五逆十二重罪的人也可以往生净土啊。所以说啊三根普被啊，统摄律教禅宗啊，这个净土法门呢它能够啊统摄禅宗教下还有律宗，而且呢高出啊禅教律啊，统摄禅教律高出禅教律啊。啊，那么禅宗来讲这个祖师当中啊永明禅师、莲池大师、偶益大师都是啊在宗门当中啊，宗门指的就是禅宗，我们想宗教宗教啊，中国的这个佛教讲宗教，宗就是宗门，教就是教下，教下宗门指的是禅宗，教下指的是研究教理的这个学派啊，比方是天台、华严、唯识，这叫教下。那么教下怎么修呢？教下就修止观了，好，依照他这个教理去修止观，开悟正果的信心。好，那么这个禅宗里面呢，我们刚刚提到有名禅师、莲池大师、偶益大师啊，他们在禅宗里面呢，在宗门当中啊，都是大彻大悟的。好，比方我们说偶益大师，偶益大师呢，24岁的时候啊出家，25岁的时候啊，他到这个山上啊去参禅。那么他就开悟了，大彻大悟啊。那么28岁他在闭关当中哦，结果啊生了一场大病啊。那么一场大病之后，他感觉到哦，这个大彻大悟啊，对这个了生脱死啊还是没有把握，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他就啊以参禅的功夫啊求生净土啊。那你看这个当很殊胜啊，他在禅门当中啊已经大彻大悟了，他用这个功夫去念佛，那力道啊当然是更加的殊胜。好，那么我们看禅宗的百丈清规里面也说到，修行以念佛为稳当。好，那么这个百善禅师哦，他是啊禅宗的祖师，但是呢他也劝勉大家以念佛为依归啊。好，那么这就是很奇妙很特殊了。好，那么好像开中餐的，他说西餐好吃，那么开西餐馆，他说这个中菜馆好吃啊。那么一般不会这样做，但祖师就是个雅量，你看他开禅宗的这个道场，他说啊修行念佛闻道，那到底大家还要不要参禅呢？啊，那么祖师的慈悲啊，啊，你参禅还是参禅，但你兼带念佛啊。那么因为众生的根基啊不同啊，有人好要禅，有人好要命。但是呢这个祖师也说过，你好要修密好要参禅没关系，你还是参你的禅，你修你的密，你把这个佛号加进去就好了。你也念佛也发愿求往生，那么这样子呢你还是可以往生净土的。但是呢对求生净土的信愿啊要真切，念佛的功夫啊也要扎实。那么这样子呢虽然呢你原本是参禅，原本是修密的，那么这样子呢也可以往生净土，没有问题。好，那么所以我们看了、这个白禅师也是这样说的啊。那由此可知呢念佛法门的殊胜。另外呢学教就教下啊，教下我们看天台宗智尔大师、湛然大师、偶益大师啊，这是属于啊天台宗的祖师。那么智尔大师呢 在临终的时候也是求生了西方净土，那不容易啊。那么这当时我们说东方小世家啊，那么历代的祖师大的推崇，他像就像是我们中土的这个世尊一样啊，那是很高的推崇啊。你要让中国人呢、啊、赞叹那不容易啊，要经过啊这个千锤百炼啊，各式各样的考验。好，所以你看历代祖师赞叹智者大师的修行，那确实是真实的。啊，那么智者大师呢也是啊求生净土。那么华严宗来讲啊，华严宗的四祖清凉国师在华严疏钞里面也非常的赞叹念佛法门。啊，清朝的续法法师他著有贤首五教仪。啊，那么天台讲这个八教，好，我们说啊这个他的经啊就是解释经题的时候呢五重玄义啊，那么解释这个教理的时候讲到这个四教啊，就是啊这个四种的这个教法了啊，藏通别圆啊，这我们稍微听一下就可以了啊。如果你想要研究啊，你就再看看啊天台的这个教理。那么天台是四教，贤首是五教，贤首宗就是华严宗啊，这个同一个意思啊。那么宪法师呢他著有贤首五教仪弘扬华严宗，他也注解了观无量寿经，劝人呢修学净土法门。好，这是华严宗的情形。再呢律宗，律宗啊北宋时代弘传律宗的这个灵芝律师啊，他说到啊身弘律范死归安阳。好，他活的时候呢是弘扬戒律啊，那么死的时候啊希望能够往生到净土去。好，那么这是灵芝律师啊，灵芝律师可能诸位啊比较少听到，是不是？好，我们最多啊这个听到的是这个道宣律祖啊。那么灵芝律师呢他就将道宣律祖的著述啊做一个注解啊。那么这个部分呢我们出家众啊比较熟悉啊，那么出家众啊学戒的啊就要学这个南山三大部啊，就是道宣律祖的著作啊。那么南山三大部很深哦，好，所以呢这个到北宋的时候啊这个灵芝律师啊就做了注解啊。那么近代的这个律宗大德弘一大师啊，那么弘一大师啊也是啊弘扬戒律啊，也是呢推崇净土啊，他本身呢就是修净土法门的啊，这是律宗的情形啊。那么密宗呢这个密宗啊在唐朝的时候啊从印度来了三位大师啊，三位金刚智跟不空啊，那么称为啊开元三大寺啊，那么将密宗啊从这个印度啊传过来，就是我们所谓的唐密啊，因为来的时代呢是在唐朝开元年间啊，所以称为唐密。后来呢这个密法就传到了这个日本去啊，因为那时候日本来了很多留学生，有出家众有在家众，那么出家众呢也把当时中国的佛法传回去，那么其中密法方面呢就是将当时的唐密啊传过去，他们称为是东密啊，就是现在日本高野山所传的这个支派叫做东密啊。那么另外呢西藏藏密啊，藏密啊当时呢印度莲花生大师传过去的啊，那么整个这个密法呢就在这个西藏啊展开来啊。那么这个密宗呢现在在世界上啊比较红传的是藏密较比多啊，台湾啊美国啊这个中国啊这样的情形啊，所以我们就要说一说啊这个藏密的这个修法啊。那么就着这个藏密当中的白教的修法，他们有所谓的大手印啊。那么大手印呢是一种观修的法门啊，它的目的啊就是要证得心性啊，也就是呢开显啊众生啊本具的佛性啊，目的在这边也是开发他的心性 证悟到自性的光明。他那个自性的光明啊，指的就是佛性。那么我们念佛的人呢，念这句佛号有什么功德呢？莲师大师说啊，托彼名号显我自性。哦，我们借由这句名号开显我们本具的常住真心，开显了我们本具的佛性。好，因为阿弥陀佛有大愿力，好，用光明啊来照我们，好，用慈悲的大愿力啊来摄受我们，使我们的业障消除，福慧增长。那么我们念念念，哦，念到啊心佛一如的时候，心也如，佛也如，心佛啊是一个的时候，我们自己本具的阿弥陀佛的功德自性啊就圆满显现了。那么倘若呢不借着这个阿弥陀名号，不容易显现。这是阿弥陀佛的愿力，本师世尊的慈悲，告诉我们呢，你这样的修啊就可以明心见性，不用三大阿僧祇劫。那么这个大九音的修法呢，除了有上师的指导之外啊，还必须啊要祈请历代传承祖师还有本尊的加持。他们密法很重视上师的加持还有历代祖师的加持。有时候他们办法会修法两个小时啊，当中就是要修仪轨，还要祈请上师的加持。有时候两个小时他祈请啊历代祖师加持啊就一个小时了。所以他们很重视啊这个上师的这个加持。那么现在呢，我们借由啊这一句啊弥陀名号，我们就是祈请阿弥陀佛的加持。那么我们能够啊快速的证得心性，证得真如实相。好，所以我们就知道啊这个念佛啊它也通于啊大手印的修法，而且呢更加的简要，更加的迅速。所以呢它是啊这样说来统摄禅教律，而高出啊禅教律。那么印光大师虽然说这两句话，但是呢印祖的意思啊并不是说哦其他的宗派报不是的。所以我们在修学法门的时候也要注意啊，不管你是禅教律密境，你修学哪一个宗派，那么每个宗派都是佛说的，都是殊胜的。假使我们说啊这个宗派不好，那个宗派好，那就有问题了，就叫谤法。谤法的罪是很重的，很重的。那么我们为什么选择净土法门呢？只能说啊这个法门它适合我，就是这样子。因为众生的根据确实是很多。那么所以呢我们正确的知见呢、啊、就是我们就是你修学你的法门，不管是禅宗、密宗、净土宗都好。那么就这个法门是适合我。但其他法门也很殊胜，只是啊不适合我而已。那么这样子呢我们就不会有谤法的这个过失了。要不然你看虚劳上有没有功德，那当然了、啊、一代高僧啊。你看他这个打坐入定。能够啊一个月三个月、啊。那么在这个最初出家的时候，他在后山一个岩洞里面拜忏。拜那个万佛忏，一拜就拜了三年。那么还三步一拜的朝山。那么功德相当的殊胜，一代的高僧。那么加上修禅的人能够具足啊像训老上啊这样的一个功夫，或者是啊往这个目标前行，那也是很殊胜，很好的。我们也是随喜赞叹。那么这样我们对其他的宗派呢就不会啊有这种谤法的情形了。这是我们也要晓得的。那么刚刚说到这个念佛啊就通于密宗，那么更加的简要。虽然也有人讲啊这个净土法门就是大密宗。因为它就是啊直接啊有阿弥陀佛本尊的加持。那么下面又说到，如时雨之润物，若大海之纳川。房经说到啊，一雨普润，三草二木各得其意。就这个雨一下下来啊，三草二木，就是啊各种的这个花草树木啊都能够得到利益。那么就像应时的雨水一样，普遍滋润一切的植物。 大根大茎啊，小枝小叶都能够欣欣向荣，纵然是焦芽败种也能够平等的滋润，就像大海普纳百川那么大江大河会流入大海，但是呢小沟小渠乃至呢一勺一滴也能够流入大海。所以呢我们晓得这个世尊成佛之后随顺众生的根器广说诸法，那么法门这么多，举出他的大纲呢就是这个有五个，就是禅教律密境。那么律呢就是佛身，教就是佛语，禅就是佛心。佛之所以成佛就只有这三个法，就是身口意，身口意清净了那就是圆满的佛国。那么佛之所以度众生呢也就这三个法门，就是怎么样改变众生的身口意，就这样子。所以以这个律禅教为纲要。那么众生呢如果能够依着佛的这个律教禅来修持，就能够将众生的三业转化成诸佛的三业。那么三业一转，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槃。在这当中又恐怕有些人是树叶障重，不容易转。那么这时候就用陀罗尼三密加持的力量来熏陶。这个就是密宗。密宗就三密相应，我们经常听到三密相应。什么叫三密？就身口意三业。那么三业呢我们解手印。一业做观想，观想这个本尊。那么语业呢持这个咒语。那么得到这个三密的相应。这三方面的加持。那么你这样持诵观想解手印，那么能够跟本尊相应了，这叫做三密相应。那么这当中又恐怕有些根基差的那么还没有得到解脱，一再的轮回受苦难免迷失。因此呢世尊特别开出信愿念佛求生净土这一个法门。这个净土法门呢不论是圣人还是凡夫在这一生都能够往生西方。如果是圣人，他到了净土去之后能够迅速地证得无上菩提。假如是凡夫呢，到了净土当然永远超出生死的系缚。因为呢这是仗佛慈力，所以功德利益不可思议。那么这样来看呢，我们就晓得戒律是禅教密境的基础那么是禅宗教下密宗净土宗的基础。假使呢不能够延迟境界，就不能够得到禅教密境的真实利益就好像我们要盖个大楼这个大楼非常的高那么万丈高楼你这个地基要稳固，地基不稳固你盖到一半它就倒了就垮了这是戒法的功德。那么净土呢净土是禅教律密的归宿，就如同百川万流皆归大海。因此呢这个净土法门呢是十方三世诸佛上乘佛道下化众生最究竟圆满的法门。那么下面说到偏远顿见一切法，无不从此法界流大小全时一切行，无不还归此法界。偏圆顿见一切法，偏就是偏向一边还不够圆满。圆圆就是圆融无碍。圆满具足一切。就大小乘来说，小乘是偏，大乘是圆。那么顿见，这个顿就是没有按照次第快速的达到觉悟的这个教法叫顿教。那么假使呢依照这个顺序那么渐渐的进步经过长时间修行和觉悟的，这称为是渐教。那么假使呢从教理来讲那么依照教理讲说的方式来看 好，一开始呢，我们就讲啊，这个深奥的内容，这称为是这个顿教。好，如果呢，我们在讲说的时候，是从浅显的内容，好，依照次第的讲说，那么逐渐呢，进入深奥的内容，这个叫做渐教。好，这是偏圆顿渐的意思。好，我不从事法界流，好，那么法界就是一真法界，也就是呢宇宙的本体，也就是啊真如自性，就是佛性。大小全实一切行，大小就是大乘跟小乘，全就是全巧方便，全一的意思。那么为了一时的需要所施设的方便，这叫全。那么实呢，就是真实不虚的意思，好，也就是啊永久不变的究竟真实。啊，比方说了，先以欲钩牵，后令入佛智。啊，这个先以欲钩牵呢，是全，是个全巧方便；后令入佛智啊，是实真实的。啊，那么主要目的啊，要使令他，使令众生啊，能够啊，进入到佛的智慧，证得佛的智慧。好，我们晓得这个欲啊，本来不是好东西啊，也是呢佛法所排斥的。可是呢，当这个人呢、啊，他修道的因缘呢还不具足啊，或者是呢还没有达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啊，就必须呢有些方便呢、啊、权宜的办法来引导对方啊入门修道。好，因此说呢，先于过迁，后令入佛智。啊，就好比呢一颗药。这个药虽然是良药，但是呢它苦口啊、哦、这个药很苦啊，那么你要叫病人吃啊，病人吃不下去，不肯吃啊、哦、所以呢你就在这个药的方外面呢、啊、哦加了一层糖衣啊、哦、让他觉得、哎、这个药很好吃哦。那么实际上呢，这个糖衣啊对治疗疾病啊一点用处都没有。可是呢为了要让病人吃下去啊这个药啊，所以在药的外面啊就包上这层糖衣啊，那么这糖衣啊就像玉一样啊，那么先引导他，引诱他啊，他吃了一下觉得不错，但是他药也吃下去了啊，那么糖衣是全啊，那么药是实，这个意思啊。我不从事法界流，这个流啊有流出的意思，就是呢从平等法界一念不绝流出啊种种的尘劳境界。好，我不还归此法界啊，这个还啊有归还的意思啊，还归的意思啊，就是呢如果离开妄想杂念啊，就没有一切尘劳的境界，而能够啊还归到真如法性当中啊。那么就是说啊，一切的教法都是从真如自性当中所流露出来的，一切的修行啊也都是要让我们啊回归到真如自性。好，那么这是这两句话的意思。好，我不从事法界流，我不还归此法界。啊，那么法界呢也可以指极乐世界。好，因为极乐世界啊我们也可以说啊它就是真如自性，法界的本体。好，接着不断惑业得欲补处，好，即此一生圆满菩提。补处，补处啊就是补到佛位的意思啊。前一尊佛灭度之后啊，下一尊菩萨成佛就补他的地处，这个叫做补处啊，也叫做呢一生补处啊。一生补处呢就是啊经过这一生，哪一生啊决定可以在世间成佛啊，那么指的是菩萨的最高位，也就是等觉菩萨啊，实地菩萨再上去就等觉菩萨，等觉菩萨上去就是妙觉，妙觉就是佛啊。那么像这个弥勒菩萨就是等觉菩萨啊，那么可以说他是一生补处啊，那么他下一世啊就是要补这个释迦佛的这个位置啊。修行其他的法门呢，必须要断惑正真才能够出三界啊，那么小了生死啊可以说是难乎其难 断烦恼很难很难啊。那么另外呢，修其他的法门呢，主要是啊靠自心的佛力哦，你自己的这个佛性靠自力啊，不求他佛的加倍。如果说啊知见不正确，就容易着魔了。好，这个净土法门呢，有阿弥陀佛愿力的摄持。好，我们念佛的时候跟阿弥陀感应道交，所以很少有这个着魔的事情发生，不多了。好，那么下面又说，九界众生离世门，上不能圆成佛道，十方诸佛摄持法，下不能普利群蒙。那么这个九界呢，就是六道加上阿罗汉、毗湿佛跟菩萨。好，那么这些呢，有凡夫，有圣者。那么圣人呢来讲呢，他还没到达究竟的佛果。好，所以说啊，这九法界的众生离开了净土法门，往上啊不能够圆满成就佛果。那么十方诸佛呢，加是舍弃了这个净土法门，向下不能够普利众生。是以啊，这个是下一段了。好，那我们就看着下一段的文。好，是以华严海众敬尊十大愿王，法华一称悉证诸法实相，最胜方便之行，马命示于其性，一行极致之道，龙树惨于婆沙，释迦后生之智者，说十一论而专治西方，弥陀示现之永明，住四料前而终身念佛。这边说到啊，这华严经跟佛华经啊，跟净土的关系啊。在华严经的入法界品当中啊，说到这个善财童子啊，53参啊，那么最初第一参啊，参访的善知识，就是在浮尘这个地方啊，清净文殊菩萨啊，文殊菩萨呢就叫他发菩提心，指引他前往南方参访德云比丘啊。那么这个德云比丘呢，就是53参的第一位善知识啊。那么这个时候啊，德云比丘呢就教他念佛法门啊，虽然不是念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但是呢以念佛为先啊，所以我们就晓得修学菩萨道以念佛为首要啊。那么这个善财童子呢，参访这个德云比丘之后啊，经历53位善知识，最后呢参学啊普贤菩萨啊。那么普贤菩萨呢就为他赞叹了佛的功德啊，并且呢在汉语品当中以十大愿王导归极乐啊，就说出十大愿王啊。那么目的呢就是啊导归极乐，也就是啊要求生净土的意思啊。这是华严经啊跟净土的因缘，跟净土的关系。那么这边说到呢，法华一称啊悉证诸法实相啊，就是法华经里面所讲的啊，若人散乱心，入于塔庙中，一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啊。那么这个人是散乱心哦啊，那么就是打妄想，不是专注的念佛。他到这个塔庙当中，就到寺庙当中啊，只念了一句南无佛，或是阿弥陀佛，或释迦佛，他未来就能够成佛，因为种下了一个种子啊。就好比啊，有这个观光团啊，那么有这导游啊领着啊到这个寺庙参观啊，那么这个导游说这个是寺庙，里面有这阿弥陀佛，他就念了阿弥陀佛。或者这释迦佛就介绍一下，那么随行的这个游客啊，当然不是佛教徒啊，也不是信佛的啊，他就念了一句阿弥陀佛，或者是释迦佛哦，那么皆已成佛道，未来就能够成佛啊。那么散乱性念佛尚且能够如此，何况啊我们专心的念佛，何况我们大佛器啊好的念佛，那绝对没有问题的啊，都能够成佛。都能够往生净土啊，那么都能够往生净土，大家听得很高兴是不是啊？但是呢没有说是哪个时候，要靠自己的努力啊，你要努力啊才能够今生成就啊，这样的意思啊。下面说到最胜方便之行，马命示于其性， 好，这个马明菩萨是中印度人，他善于说法，有辩才。当时的这印度啊，肉之国的国王就考验说，哦，我听说啊，这个人啊，很会啊，这个辩论，很会说法，考验考验他的辩才如何。好，那么这个国王他就牵了这个七匹马，这七匹马已经饿了一个礼拜了，没有给他喝水，没有给他吃草。好，那么这个国王啊，就请马明菩萨说法。那么就将这个马拉到这个法会当中讲经说法当中，就好像我们现在在说法啊。那么这个马也过来，拉七匹马过来啊。那么这七匹马饿了七天哦，在前面啊就摆了水跟草啊。结果呢，这些马听了这个马明菩萨说法之后啊，都掉眼泪了啊，感觉啊自己怎么堕落到畜生当中啊，很悲痛啊。那么这些草啊水啊都不想吃了啊。那么再听哦，那么听到极处了，非常感动，这些马很感动啊，就啊了解这个法义啊，悲鸣而叫啊啊，所以就大家就尊称他叫马明菩萨啊。他有这样的功德，他说法能够啊使令众生啊，这个马都不想吃东西啊。但我们现在就没办法，我们现在一定要过堂啊，吃早斋午斋啊，那么才能够讲经说法啊。那么如果远途来的还要发个点心给他啊，要不然很困难很困难啊。所以又想想我们比马还不如啊。不过呢大家还是有福报的啊，那么能够在这边听闻到净土法门还是非常的殊胜的啊。那么马明菩萨呢是八地菩萨啊，境界很高。马明菩萨呢写了一本起信论，起论当中说到有一类的众生，最初啊发心啊刚刚学习止观法门，希望啊能够对佛法升起真实的信心，但是呢内心当中非常的胆怯害怕。为什么呢？因为啊住在这个娑婆世界，恐怕呢不能够经常遇到佛陀啊，那么来清净尘世来供养，担心啊对佛法的信心啊不容易成就，怕会退转。好，那么如果有这样的问题没有关系啊，那么马明菩萨说没有关系啊，世尊有一个殊胜的方法来摄受你，保护你的信心啊。什么方法呢？也就是啊专心意念佛陀啊，随从自己的愿力可以投身到他方佛土，就能够啊常常的见到佛，当然也能够啊永离啊三恶道啊。那么起信论当中就举一个例子，就如同啊佛经里面说到的，假使呢有人能够啊专念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所修的一切善根都回向发愿啊往生到极乐世界去，他就可以往生啊。那么这是啊起信论当中所说的啊。你看八地菩萨的智慧相当的高啊，也是啊赞叹净土法门，也是鼓励我们、啊、修学净土法门啊。那么到了净土去之后，因为能够啊经常见到佛的缘故啊，所以呢永远不会退转的啊。所以我们说阿毗跋致不退转啊，就这样一个殊胜的功德。一行极致之道，龙树产于婆娑啊。龙树菩萨是南印度人，他造了许多理论啊，所以称为是千部论师啊。那么龙树菩萨他是初地菩萨啊，他也是啊八宗的祖师，八个宗派的祖师啊，律宗、三论宗、禅宗、天台宗、华严宗、唯识宗、密宗跟净土宗啊，他是这八宗的祖师，他都有这八宗的宗派啊，他都有很深入的这个造诣啊。跟修正啊。龙树菩萨呢在十住毗婆沙里面说到，佛法呢有无量的法门啊，就如同啊世间的道路一样啊，有难有易啊。你在世间行走啊，从甲处到乙处啊，有比较困难的，有比较容易的啊。那么假使你走路 路道，路道就走路，走路步行啊就比较辛苦。那么假使呢这个地方可以坐船去啊，你坐着这个依着这个水道啊乘船而去啊就比较快乐。那么菩萨道呢也是如此，有难有易。如果呢有人想要迅速的能够啊想要证的这个不退转，好，那么就要应该要以恭敬心啊来支持称名这个佛号。好，所以龙树菩萨也是赞叹了这个念佛法门的。下面说到释迦后生是四者作十一论而专治西方。智尔大师天台宗的开宗祖师，他七岁的时候就很喜欢到寺庙去。那么到寺庙去的时候，大哥出家看到这个小孩子很有善根哦，就教他念普门品。怎么教呢？就是口里念给他听，诵遍读遍普门品给他听。那么他听完一遍就能够背起来，你看这大智慧的人。所以能够开悟正果那不简单了，都是再来人。念一遍他就背下来了。18岁的时候出家，22岁开悟。那么后人呢尊称东方小释迦。那么他写了一本十一论，是就着弥陀净土往生的法门呢举出十种的疑问，再一的加以解答。比方说问道，同样是念佛求生净土，那么为什么不在十方佛土当中随自己的意识念真佛求生到他的净土就好了呢？何必一定要念西方阿弥陀佛呢？他就一个假设问答，那么这当中都有回答。好，这说到呢智尔大师是赞叹这个净土法门。弥陀示现之永明住寺寮前而终身念佛。说到永明大师，永明禅师，这个永明延寿禅师是净土中的六祖，出生在唐朝末年五代之间，他深受吴国越王的敬重。有一天呢，这个吴国的越王想要设斋饭供养出家众，就问永明禅师说现代有没有高僧呢？禅师就说高僧太多了，很多很多，可惜没有人认识。那么像这个嫦娥和尚呢，他就是定光佛再来，你如果能够供养他决定能够得到大福报。那么原来一听之下才晓得这个嫦娥和尚是一个佛再来示现的。那么嫦娥和尚呢，他本身不修偏福韬光养晦平常呢就是穿得破破烂烂的那么在街上走来走去也没有什么事。那么因为他两个耳朵很长所以大家都叫他长耳和尚。那么这越王听了就非常的欢喜就准备丰盛的这个斋饭那么要供养出家人那么也请这个长耳和尚来应供那么请他做最上座那么他就去邀请这个长耳和尚。去的时候呢，这个长耳和尚就问了，怎么要请我呢？原来是这个原因。原来这个有名禅师说他是这个定光古佛再来。那么这时候呢，长耳和尚就说了一句话，叫做弥陀饶舌那么说完之后呢，他打坐就圆寂就走掉了。那么这个越王刚开始听的时候还不太懂弥陀饶舌是什么意思。那我们知道这个当皇帝的不一定有学问可能书读的不是很多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当皇帝福报大有些皇帝他这个享受五欲都来不及了那么没有很多的时间去读书。所以这个越王就听了弥陀饶舌，饶舌是什么意思呢？想不出来去查字典。一查饶舌是多嘴的意思，还不错了当个皇帝还会去查字典。那么就是弥陀多嘴那原来这个永明禅师就是阿弥陀再来的，他想通了。那么想通之后呢，他就赶快 到这个永明禅师的这个道场啊，那么去要去请他来应供啊，请他请教他佛法啊。那么一到的时候就看到哦，永明禅师啊已经坐化了，也走了啊。所以我们晓得这个佛教的规矩啊，啊一定啊要到这个教化众生的因缘圆满，才可以说出自己的来历啊。那么说出之后就要入灭了啊，就是你显现出你的身份，那么一定要入灭啊，要不然就要装疯卖傻，就像这个寂定和尚一样啊。那么所以我们就晓得啊，如果现在有人说我是什么佛什么菩萨再来的，这个是有问题的啊。那密宗当然经常有提到啊，这个是什么佛再来，什么本尊再来的。不过呢，这个第一点就是这是密宗的一个在西藏他们的一个传统的一个说法，因为他们非常尊重他们的这个上师的啊。那么下辈子再来的时候就找这个转世，所以叫活佛啊。活佛它是一个转世的意思，它不一定代表它就是佛啊，这是一点。第二点呢，真正的这样具足修正的正量的上师啊，他绝对不会说他自己是谁来的，都是他弟子在说的。但他不会承认，他也不会说他是自己啊，要这样去判断啊。如果有人跟他讲说我可能是阿弥陀的再来哦，你最好注意一下啊，那么这个就有问题了啊。那你也跟他讲说我看你可能有问题哦啊。所以现在末法时代很多这样啊，尤其众生的业重啊啊，希望得到加持啊，事业不顺啊，婚姻不顺，感情不顺，工作不顺啊，这个这个升学不顺，希望加持啊。那么因为这样的一个心理的空虚啊，就希望啊接受这个上师的加持，那么很容易啊可能就走偏了啊，遇不到真正的善知识啊。那么在楞严经里面说到啊，终不自言我真阿罗汉真菩萨啊，不能够啊谢佛密因，不能够谢佛密因，在楞严经里面所讲的，就是说呢，当这个真的是这个佛菩萨再来的人啊，他一旦啊被人家发现之后，那么他就要入灭了。所以我们看中国的历代高僧大德，他从来没有说他自己是什么再来的，他只有说他不是啊，他只有说我没有。你看当代这个高僧广钦老和尚有神通啊啊，但是他说我没有啊，那他有时候现下神通啊，那人家知道哦是他啊，他也没有说他有啊。人家说诶，老和尚你有神通吗？他说我有吃就有通，好，无家的我通，他有吃就会去上洗手间就有通，他这个意思了啊。那么很多高僧大德是这样的一个风范，所以我们要也要了解这一点啊。那么因此呢，从这个地方啊，我们就确定啊，这个永明禅师啊是弥陀的化身。所以呢，后人呢、啊、就以永明禅师的生日啊10月17号当作、啊、弥陀圣诞。要不然你看这个阿弥陀圣诞怎么来的啊，那你谁知道阿弥陀哪一天生的，他哪一天生都可以啊。好、啊、他已经成佛了，哪一天要来这边降世都可以。好、啊、那么是以这样的一个依据的。好、啊、那么在永明禅师呢就写了这个四料简。好、啊、这个四料简呢、啊、我们简单讲一下。好、啊、第一个呢是有禅无净土，十人九错路。因静若现前，瞥耳随他去。好，那么有禅无净土，好，那么后面呢也提到无禅有净土，有禅有净土，无禅无净土这四句啊。那么这四句啊来料简，就做一个简别啊啊。那么禅跟静的这个简别啊，那什么叫禅呢？禅呢、啊、就是我们本具的真如佛性啊，中文所讲的。父母未生之前本来面目是什么？那就是我们的佛性，我们的真如之性啊。那么宗门呢不说破，就让人家去参就自己正悟正德。那么实际上来讲呢，就是我们的常住真心本具的佛性啊。那么什么叫净土呢？净土啊就是信愿持名求生西方啊，不是啊只有讲唯心净土自信弥陀，不是的啊。那么讲确实啊是有一个净土在西方。那所谓的有禅呢，就是啊努力参就念及勤王啊，测见啊 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也就是啊，他能够明心见性，他能够见到佛性。好，有净土，有净土呢，就是啊，真实地发菩提心。好，那么生性发愿呢、啊，持佛名号，求生西方。好，那么印光大师说啊，如果参禅啊还没有开悟，或是呢开悟了还没有彻底，都不叫做有禅。好，所谓的开悟没有彻底，是你还没有大彻大悟。好，古人讲啊，大悟几百次，好，小悟啊几千次。小悟是很多呢，比方我们现在上课哦，你听到一句话相应了，有觉受，这就是一个悟。好，知道要放下，哦，这是一个悟。好，知道要皈依，是个悟。好，知道要学净土法门，这也是个悟。好，那么所以小悟几千次啊，大悟几百次，那么这都不算，真正呢、啊、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了，这才是啊有禅。啊，那么如果呢念佛啊偏向啊这个唯心净土，而没有信愿，或是有信愿但是不真切，都不叫做有净土。啊，那么这是印祖讲的。啊，那么印祖接着又说了，或者呢虽然呢他修行精进，但是呢内心还是贪恋世间呢五欲六尘，或者呢求来生呢生到富贵家，享受五欲的快乐，或者呢求升天，享受啊天界的福乐。啊，或者呢求来生呢、啊、出家为僧呢、啊、好，那么下辈子我要当个出家人，能够啊一闻千悟啊，得大种子，弘扬佛法，教化众生。以上这些情形啊都不叫做有净土。什么叫有净土呢？就是你只有一条路，就是往生净土，到极乐世界去。啊，你不可以啊在贪恋啊娑婆的任何一切。啊，所以印光大师说了，有人认为呢参禅啊就叫做有禅，念佛啊就是有净土，这是错误的解释。啊，所以说呢有禅有净土，有禅要大彻大悟，有净土真实的心愿持名才是的。那么第一个这个料简说到，有禅无净土，时人久错路，因境若现前，撇耳随他去。好，有禅你大彻大悟了，但是你不求生净土。那么大彻大悟呢，他还没有断烦恼，要注意，大彻大悟呢他只是明白要怎么修行，但是还没有断烦恼。啊，所以呢他在中阴身的时候啊，各种的境界会现前。啊，那么心绪多端啊，内心啊啊这个啊各种念头都有。啊，那么在中阴身的时候就看他哪个念头强就往哪个地方去。啊，那么就很难讲哦，你到哪一道去还不知道。啊，那么即使你投身到天界或是人道，那么下辈子啊也是迷的，不保证你下辈子啊还能够学佛。所以叫十人九错路。啊，十个大彻大悟当中啊有九个人是这样的。啊，这就是这就很严重了，很厉害了。你看十个大彻大悟有九个是这样子。好，因境若现前，撇耳随他去，就中阴身的时候。啊，那么大彻大悟有多少呢？很少。但是大彻大悟当中呢啊，这个能够啊下辈子不迷的，或是啊能够掌握住啊，这个不容易的。好，所以说撇耳随他去。第二句呢，无禅有净土，万修万能去，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好，无禅有净土，虽然你没有大彻大悟，但是呢你有净土，你信愿持名。好，那么深信切愿力行，万修万能去。如果你具足这样的条件，万修万能去，一万个人修，一万个人去。好，那么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啊。好，这一段我们要注意一下，万修万能去。好，万修万能去听起来也是不错啊，一万个人修，一万个人去，那么两万个人修，两万个人去，那么大家念佛大家都去了，但是我们内心还是有点疑惑，真的吗？大家都去了吗？他问题在哪？问题在修这个字。修，你有没有真实的信愿？你有没有真正的念佛？念到能够扶住烦恼，他 贪嗔的烦恼要扶住，在临终的时候不能够起现行，这样才能够万修万能去，要达到这个标准，达到这个门槛。好，你临终的时候起了烦恼，贪的烦恼，哦，贪恋这个眷属啊，这个妻子啊、先生啊，或是儿女啊，或是贪恋啊这个家庭的种种一切，你还是不能去的啊。所以要念到扶助烦恼，叫福祸往生。那么第三呢，有禅有净土，犹如带脚虎，现世为人师，来生做佛祖。好，如果你在禅门大彻大悟，在净宗当中，净宗，好，你能够信愿持名啊，一心不乱啊，那就犹如带脚虎啊，老虎力量就很强了，还带个脚。好，那么现世啊，就是当这个大善之士。那么来世呢，成佛做主。第四，无禅无净土，铁床并同住，万劫与千生的每个人一户。那么印光大师说啊，这个无禅无净土不是指说无禅，不是说啊那个不参禅的造恶业的啊，那么无净土不念佛的不是。所以的无禅是什么呢？无禅就是啊，他参禅，但是还没有大彻大悟，这个叫无禅。那么无净土是什么？无净土就是啊，他有念佛，但是呢悠悠泛泛。也修很多的善法，啊，那么没有自诚恳切，也没有发起真实的信愿要往生净土，但他修了很多的善法，那这样会有什么结果呢？来世会大福报，好，你修了很多的布施的善业，你也持戒，你也念佛，你就有福报。那么下辈子有福报，听起来是不错，但是危险，因为以福造业的人多啊，好。你依靠这个福报会造业，你看世界上造业的人都是有福报的人，是不是？啊，古人说啊，这个天子一怒啊，流血千里啊。天子就是皇帝嘛，皇帝他一发怒，发动战争，哇，那多少人死了？啊，那么大福报的人可以干这个大的这个罪业了，啊，那么有钱的人造业也多，啊，那么有钱人，啊，那么吃喝玩乐啊，种种啊，他容易造业，啊，所以有福。不一定是好的，他要转过来，要转向啊圣道才是好。好，所以无禅无净土呢，指的是啊，你这个念佛念的悠悠泛泛，也造了很多的善业，那不行。那么你下辈子呢，你这辈子积蓄很多福报，下辈子啊，得到这个福报之后，你造业，造业呢，第三辈子啊，你就堕落到地狱当中了。所以第三世的时候呢，就天窗并同住。那么到地狱当中呢，是很长的时间。所以万劫与千生啊，每个人一户，是指这个。好，那么这就是四料简。好，那么这四料简的这十八个字啊，可以说是啊如来一代实教的纲要啊，佛弟子啊当生成就的修行准则。好，那么时间差不多，好，这一堂课啊，我们就说到这个地处回向。